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副总统安抚欧洲，表示美国仍然是欧洲坚定的盟友；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了竞选式的集会，再度批评媒体报道不诚实；白宫表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将控制国安会的人事权；而朝鲜跟马来西亚因为金正男之死紧张升级；香港回归20年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受到重创，原因出在哪里呢？美国一个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结果遭到一个中国学生组织的严正交涉，那么美国大学的师生怎么看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展开了军事攻势，准备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的西部赶出去，这是为期4个月的夺回摩苏尔行动的最后阶段。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天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开始解放在伊斯兰国恐怖统治下的地区，他说我们宣布行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他也敦促安全部队在军事行动中尊重人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说，美国在这场战斗中的角色将保持不变。他说美国部队继续发挥和在摩苏尔东部同样的作用，联军部队对这项行动提供支持。如你们所知，我们将继续加快努力消灭伊斯兰国。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对摩苏尔进行了100多天的攻势之后，上个月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摩苏尔东部的控制权。不过美国军事官员警告说，夺回城市西部的战斗可能会更加的艰难。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他非常期待星期一跟欧盟和北约领导人举行会谈。在外界对于美国新行政当局的美国第一这样的战略关注之下，彭斯展开了上任后第一次的欧洲之旅，意在向盟国展示美国仍然是其坚定的盟友。彭斯的行程包括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举行会谈。莫盖里尼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跟美国官员会晤之后表示，在维持对俄罗斯的多边制裁、维持伊朗核协议以及解决难民危机的问题上，欧盟希望跟美国合作。欧盟官员也可能寻求澄清川普上个月在2次欧洲报纸采访中提出的预测。川普说其他国家将仿效英国离开欧盟。彭斯星期一下午将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然后呢结束他的欧洲之行。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的欧盟安全会议上表示支持北约，而川普曾经在竞选时称北约过时。彭斯的声明带来了安抚，他在首次就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做出的重要讲话中说，美国坚定地支持北约，将毫不动摇地遵守对我们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了一个竞选式的大型集会，他在集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他还抱怨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不诚实。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佛州墨尔本的一个机场仓库里，为川普讲话热烈喝彩。虽然川普第一届任期才刚刚开始，但一些人已经高举标语牌支持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
我希望置身在勤奋工作的美国人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期望有更好的未来。
川普重复了他周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当时他在长达77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抨击了美国的新闻界。川普说，大多数媒体都是虚假新闻的传播者，他还指责记者谎称其消息的来源。川普说，他在这里直接跟大家进行交流，而不必经过虚假新闻的过滤。那些虚假新闻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是美国腐败体制的一部分。在飞往墨尔本的途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在就任后还举行这样类似的竞选活动。川普回答说，生活就是一场竞选，让美国再次伟大绝对就是一场竞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星期天说，川普选择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事决定上将拥有全部的权利。据报道，人事控制权问题是前海军将领哈沃德拒绝接受国家安全顾问职务的一个原因。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总统已经清楚表明，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和所有部分拥有完全的决定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约谈了四位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上个星期，川普解除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的职务，而挑选的一名新人选又拒绝他的任命，这两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川普在佛罗里达豪华俱乐部他的马拉阿哥度过周末，他在筹划跟几位候选人打电话交谈或者是面谈。这几位约谈对象是代理国家安全顾问、退役的陆军将军基斯·凯洛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陆军中将 H.R. 麦克马斯特，还有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卡斯兰中将。白宫说，这个职位还需要一些约谈。迈克尔·弗林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4天之后就被解职，这个职务空了出来。川普挑选接替弗林的人，前海军将军罗伯特·哈沃德拒绝了总统的邀请。而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国家广播公司星期天的与新闻界见面节目里面说，这个关键的岗位问题所引起的混乱让美国国家安全运作功能失常。在另外一方面，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之后，朝鲜跟马来西亚的外交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吉隆坡召回了驻朝鲜大使磋商，而之前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抨击马来西亚，原因是有关官员拒绝把金正男的遗体交给朝鲜，也不允许朝鲜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参加尸检。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了江哲，江哲指控马来西亚试图隐瞒事实以及恶意伤害朝鲜的敌对势力串通。马来西亚外交部驳回江哲的说法，说是毫无根据。据马来西亚跟韩国官员说，45岁的金正男在星期一去到医院途中死亡。据报道，他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等待乘坐澳门航班的时候，有两名妇女跟他搭讪之后让他中毒。据报道，日本富士电视台周一播出由机场的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片段，显示了金正男受到致命攻击的有关画面。在有人跟他搭讪之后，画面显示他向机场工作人员求助，同时用手势示意他的眼睛。目前有四个人因为涉嫌犯案被拘留，其中包括两名涉嫌袭击者和一名朝鲜公民。他们上个星期五被逮捕。调查人员还在寻找在金正男死亡当天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四名朝鲜男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2月19号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 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在当今的香港遇到巨大困难。有分析表示，目前仍在维持的一国两制之所以失败，是在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被认为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动，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催生出强烈的港独思潮。有关的报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详细内容。
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任职外交部的高志凯表示，一国两制是至高智慧，落实得非常成功。不过邓小平当年早已预料到一国两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现在出现的问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出不了什么大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的最初一些年里确实落实得非常成功，主要是北京真的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也赢得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硕表示，一国两制受到的第一次重大冲击是2003年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港人因为担心人权和自由受到侵害，发起有50多万人上街抗议的七一大游行，迫使港府搁置立法计划。此后北京对香港更加不放心，开始加紧对港控制，体现在选举上的操控，扩展和重金支持建制派基层网络。郑宇硕说，
接着下来呢，你可以说是2013、2014呢，这个政改问题上就出现了摊牌的情况了。北京明白再不能拖下去，他就对政改的要求了非常初步的说不允许了，要求香港人接受他对一国两制的定义，接受种种的底线，一国两制呢要变得不再这么重要了。
郑宇硕表示，这主要体现在2014年6月国务院提出一国两制白皮书，限定两制从属一国，首次说明中央给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随后人大常委会颁布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候选人加以限制的831框架决议，触发港人展开一系列争取没有筛选的真普选抗争，并以928开始的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达到高潮。郑宇硕表示，此后北京更加紧对香港控制，而尤其以内地执法人员2015年12月涉嫌将拥有英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从香港劫持回内地，令港人和国际社会震惊，被视为直接破坏一国两制。而持有加拿大护照在香港躲避多年的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众多分公司的明天系集团的实际掌控人肖建华，今年1月27日被带回内地的事件，更进一步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硕表示，香港回归20年，港人不仅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下降，而且年轻人中产生强烈的港独意识，反映了一国两制在香港衰落到何种地步。他说，
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在下降，更严重的就是香港的年轻一代呢，对所谓一国两制的不满，对一国两制最大的冲击就是年轻一代提出香港独立啦、香港公投拒绝啦等等的诉求。一国两制失败的地方呢，就是呢广大的年轻人呢很公开说我不是中国人了。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东方日报等报章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王耶林星期天表示，港人和北京都从自己的角度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严重走样，一国两制的未来不容乐观。他说，
香港人的看法和北京的看法不一样，都认为在走向变形。香港人呢认为呢，这个走向变形呢是一国呢过于强势，令到两制呢受到损害。北京认为呢是两制呢不把一国放在眼里，觉得他的一国他中央权威受到挑战。大家现在基本看法不同，这就很难走到一起啊。所有的矛盾呢，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生。这个矛盾呢，现在确实很难解决，对吧？像双方都不乐观，北京也不乐观，香港人也不乐观。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2月22日发布的有关一国两制调查，目前港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的为 47%， 已经从2014年9月占领时期的 32% 的低位回升，但没有信心的仍占 45%。 此外，香港民主党去年11月底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到2047年无法实行立法会和特首选举普选，19%的受访者希望香港迈向独立，其中18岁以下和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有接近62%的认为香港应该迈向独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川普表示尊重一中政策，不过台湾前驻美代表日前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互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沈履行说，尽管美国总统川普2月8号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元宵节和中国农历鸡年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福，而且川普在2月10号同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但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同中国的关系并非雨过天晴。
习近平跟川普这次虽然说寒电交持啊，但是呢他们两边中间这个不但没有雨过天晴啊，以后呢前途多艰。为什么？因为两边根本没有互信嘛。
沈履行说，川普在跟习近平的通话中是在习近平的要求下表示尊重我们的一中政策。他说川普说的我们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川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曾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让中国感到很紧张。现在川普表示尊重一中政策，中国似乎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中国希望同川普政府发展未来美中关系的基础，似乎因川普总统尊重一中政策而被夯实。不过沈履行说，以川普的个性来说，哪一天他再讲出石破天惊的话毫不奇怪。他说中国也不会信任川普，尤其是在此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全面防备川普，所以美中之间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互信。沈履行表示，川普看来不愿意因为重申美国历届政府尊重的一中政策而被视为是对中国低头。这位前驻美代表还说，川普此前在致函习近平时只是表示愿意推动美中两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这同中国极力想确定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差距很大。据报道，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当天还跟阿富汗、科威特、卡达尔、伊拉克等小国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沈履行说，中国是不是插队不得而知。沈履行还表示，在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的第二天，川普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他说川普和安倍还甚至第一次讲他们都反对他国对钓鱼岛的片面行动，而会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他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是中国最忌讳的，而美日关系的紧密由此可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俄罗斯各大新闻机构减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但是呢，官方随后否认有关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并且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准备。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前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之后，克里姆林宫下令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停止赞扬美国总统川普，并减少对川普的关注。美国的彭博社说，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对未来俄美关系前景的不安在增加。川普并没有像俄罗斯所预期的那样对莫斯科更加友善。俄罗斯官方通常把俄美关系变坏的主要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政府，并对川普和弗林寄予很大的希望。许多评论也期待俄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普京政府现在感到川普政府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的表态正转变调门。俄罗斯媒体把刚刚辞职的弗林将军称作是克里姆林宫与川普政府联系的主要桥梁。俄罗斯资深新闻工作者冯埃格尔特引述自己在主要媒体消息来源的话说，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不会大规模地抹黑攻击川普，而是尽可能少提川普。他说，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俄美关系现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何对待和评价川普，克里姆林宫正把自己赶入死胡同。尼克里斯基说，直到不久前，主要电视台的评论人士还对川普充满赞扬声音，期待俄美关系会变好，以及川普将如何帮助俄罗斯。但现在看，川普政府并不想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不想对俄罗斯让步。那些过去曾经表扬过川普的高官，还有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他们又将如何下得了台呢？俄罗斯传统上一直认为，同美国的共和党打交道要比民主党更加容易，因此希望川普执政。川普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俄罗斯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他知道川普赢得大选之后，一些俄罗斯高官开香槟抽雪茄庆祝。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议会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当时举办了庆贺酒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主管西蒙尼扬在推特上表示，他现在手中就是没有美国国旗，否则会开车手持美国国旗在莫斯科大街上庆祝。但支持普京的一批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最近曾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大楼前抗议俄罗斯媒体过多报道，甚至美化川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俄罗斯媒体深受欢迎，他的曝光力甚至超过普京。政治学者哈拉基扬认为，普京的权威在俄罗斯绝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在川普与普京的曝光率竞赛中，川普肯定会输给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媒体有关克里姆林宫下令减少报道和停止赞扬川普的消息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批评普京的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俄美之间未来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时代，川普甚至有可能成为普京制度的埋葬者。据报道，为了应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以及双方制裁行动升级，俄罗斯财政部正酝酿出台新的命令，禁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银行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为俄罗斯大企业提供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 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两国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不试飞任何航程可以达到500到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的行为。忠诚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美国必须要重新塑造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就在同一天，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们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遏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内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们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天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们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们对 F-35 战机日后跟对手们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也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如果说跟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的话，美国可以凭借结盟还有硬实力，在实力上是更胜中国一筹的。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的《大棒：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我认为这对美国形成了许多长期的挑战。
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让邻国臣服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把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或者将这些盟友招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他说，
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我们意志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让韩国或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以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试着希望把我们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
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
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科恩在书中写道，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心理战和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比拟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也就是那种能够爆发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但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这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因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总部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最近呢发布了一份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当中显示美国排名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呢可以说是一路的下滑，而报告的作者对于川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扭转局面则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这家保守智库星期三，也就是2月15号发布了
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位列三甲。香港已经连续23年位居该指数榜首。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在稳步的改善。他说，
I think overall we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dvancement year to year.
我想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自由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之下得到逐年的改善，而一些大国例如美国却在走下坡路。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美国在180个评分的经济体中排名从2016年的第11位跌到了今年的第17。金凡中在该指数出笼同时撰写的一篇评论，将美国经济自由度跌至新低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他说，大衰退已经过了8年时间，而美国经济增幅微小，生产力衰退，数百万人无法找到工作。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在该智库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居第6，在2017年的指数排名中，美国甚至不及阿联酋、格鲁吉亚和立陶宛等国。报告说，巨额的预算赤字和高企的公共债务导致美国经济自由度不断下滑，目前已跌出前15。传统基金会在这个年度全球研究中对各国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比较并作出排名。美国2017年经济自由度总体分值为 75.1， 这个研究涵盖各国在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和公开市场等领域的表现。该保守智库在最新的这份报告中批评奥巴马任内政府规模不断的膨胀，监管措施趋严，企业税务负担加重，加之日益严重的裙带关系、特权和腐败，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严重受损。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和过去8年完全不同的政策，渴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自由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First, I mean, they already talk about, you know, deregulation, tax reform.
首先，他们已经说要放松管制，进行税改，并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美国经商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我们还是要观望政策细节，但是我认为政策的意向是很重要的。2017年有103个经济体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改善，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等49个国家还创下了分值新高。中国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评分 57.4 排在第111位，与去年排名144的52分相比增幅为 5.4%。 俄罗斯今年列第114位，评分 57.1， 比去年增长了 6.5%。 而印度今年评分52.6，比去年低了3.6%，排名143位。报告说，全球一半多人口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改善仍然有限，而且不均衡。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中国如果能够推动结构改革，将会大为受益。他说，
I think China is given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opening up。
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通过必要的国内改革将会让企业精神和能量得以释放。2017年经济自由度评分超过80分的五个经济体分别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还有爱沙尼亚、加拿大、阿联酋、爱尔兰和智利。东亚经济体中，台湾、韩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11、23和第40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要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出席毕业典礼，结果引发了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之后呢，美国一些大学师生也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这不影响达赖喇嘛在美国传播思想。也有人表示，虽然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呢，美国不能够因此不让达赖喇嘛讲话。还有人认为，受中国领事馆管辖的这个中国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取消邀请决定的行为是干涉美国内政。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芭芭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聂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台湾的消息。西班牙决定把218名台湾电信诈骗的嫌疑人遣送到中国。这个事情呢，台湾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表示，凸显了台湾的外交困境。而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的委员们则认为，蔡政府应该先改善目前的两岸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告诉美国之音，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引渡到中国一事，凸显了台湾的外交困境。
因为西班牙跟中国签订了这个犯罪的这些司法互助的这些协定，那跟我们没有，所以西班牙依他们的规定，他必须要依照这个司法互助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把犯人遣送到那里。那这个对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有损伤，所以政府要努力。
蔡其昌副院长还说，中国政府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关系才能继续往前走，一味的打压只会造成台湾民众的愤怒。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再次发布新闻稿，对于西班牙同意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引渡到中国表示遗憾与谴责，这不仅罔顾国籍管辖原则，也违反涉案当事人的意愿。新闻稿还说，西班牙是法治国家，必须依循国际人权标准，给予涉案在押嫌疑人应有的司法权益。对于西班牙不友善的决定，台湾政府将召见西班牙驻台代表，并严肃检讨双边的交流合作。西班牙警方于去年底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破获电信诈骗犯罪的机房，逮捕包括中国及台湾籍在内大约300名嫌疑人。台湾中央社报道，这些犯罪嫌疑人入境西班牙之后，在偏远乡镇租下独栋别墅，以电话对大陆人进行诈骗，涉及的金额达到1600万欧元。中国与西班牙于2005年签署犯罪引渡协议，由于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大多是中国人，中方要求将犯罪嫌疑人遣送大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关系如果稳定，双方可以依照司法互助及共同打击犯罪协议来处理。
但是今天我们本来对外关系就很薄弱，两岸关系又在从中加以破坏以后，我们真的是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这样的事情恐怕只会层出不穷。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从人权的角度，台湾应该据理力争，但是由于两岸关系倒退，中方对于台湾要求也置之不理，这种现象处于无解状态。两岸于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双方曾经于2011年就菲律宾电信诈骗案依照默契各自处理犯罪嫌疑人。不过去年4月肯尼亚案发生之后，中方则直接强行将台湾的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目前已经有大约200位电信诈骗犯罪台湾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台湾立法院去年通过修法，加重了海外诈欺犯的刑责。马英九政府去年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英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5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在10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共和党人呢，他们向信守竞选承诺废除跟取代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迈出了第一步。批评者认为，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倡导的医保计划太贵了，而且规则也太多。尽管共和党人说他们的替代计划会更实惠，更容易使用，可是很多美国人担心这项新计划有可能不为有病史的患者投保。美国之音记者在堪萨斯州的一座城市走访了一些普通民众和医疗人员，听听他们的心声。
一间商店关门了，一辈子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Working 12 to 14 hours every day, doing whatever you have to pay the bills and make it work.
在无法为自己和雇员支付几千元的医疗保险以后，鲍比关闭了他在堪萨斯的这间家具店。
And it disappeared in a few years.
鲍比现在很多时间都宅在家里。
How are you guys doing?
他失业了。
Come see Bella.
奥巴马总统时期通过的平价医保法让他可以购买医疗保险维持生命。
My prescription cost is about $2,500 a month to get filled.
鲍比担心国会提出的替代方案将终止这个项目，取消为处方药或有病史的患者承保。
奥巴马
说过，他的医保计划不完美，可以做一些修改，
但是不要废除它。
唐纳斯威特医生是 HIV 护理专家，他算得上一个传奇。从艾滋病被发现以来，他就从事这一个领域了。他说，终结平价医保法将让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回到几十年前。
如果我们失去平价医疗法案，那就又回到缺医少药，人们就得死去的年代。
斯威特医生说，这将导致一场公众健康灾难。当时被感染者服药时，其传播率可以降低96%。平价医疗法案有它的问题，堪萨斯州独立市仁慈医疗中心过去要辉煌得多，现在这家医院一半都被拆除，医院因为经费问题关门了，部分原因是平价医疗法案的低偿付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